中信月刊2012年10月第51卷第10期总编号606，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录音员梁陈伟仪，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TBL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示弱协会 CBM 于1986年建立。采访遇险记，作者方秋湖。有人问我是怎样信耶稣的，我说是被人用支枪指住个头才信的。我是在教会学校受教育的，从九龙城基督书院、加密中学到加密柏宇中学，从小就背诵圣经金句，知道上帝的创造和人的堕落，但是对圣经最感兴趣的只是那些好像神话那样的部分，好像以利亚大战巴力先知、参孙力杀非利士人等。读中学那阵时，上周会时时瞌眼瞓，到祷告结束念阿门那阵时才醒。老师们都时时邀请我和其他同学参加教会的聚会，我虽然勉强答应，却时常和同学在台下捣乱，以后老师就不敢再邀请我了。五子登科，1987年我到台湾读大学，离上帝就更加远了。当时台湾和中国大陆流行所谓三不政策，而我自己都定了一套三不政策，就是不结婚、不生小孩、不信上帝。毕业之后在台湾工作了几年，储了一些钱。1994年我和女朋友一起申请到俄亥俄大学研读硕士班。到了那里不够几个月，就有摩门教徒登门拜访，我没将他们赶出去，只是很简单地跟他们说，我家姐为我流泪祷告了10多年，我都没信，凭你们和我的交情，恐怕要花上一生的时间，他们就知难而退了。1996年，我以学生身份参加一个全美职业摄影记者比赛中得了一个奖项，在研究所还未毕业的情况下，就被匹兹堡邮政部聘为全职摄影记者。当时真是意气风发，同期的同学还在小报社实习那阵时，我已经有了被人羡慕的工作了。没几耐，跟拍拖10年的女朋友结婚，而且没几耐她就怀孕了。当时车子、房子、母子、妻子、儿子通通都有，可以说是五子登科。我太太那时认识了一班匹兹堡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和他们一起到教会聚会，牧师和长老都登门拜访，只是又被我用各种不同的藉口挡了出去。仿三 K 党，公司有一位同事和我是俄亥俄大学的校友，对我非常照顾。有一天他问我要不要去采访三 K 党的集会，正所谓初生之犊不畏虎，而且又是我的记者同事一起去采访，我没多考虑就答应了。记得那一天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我和公司的一位白人记者开了1个多小时的车程，到了一个偏远的私人农庄，沿途风景宜人，非常美丽。又怎会想得到过没几耐就会身陷地狱中呢？到了三 K 党聚集的农庄门口的时候，先碰到两个手持猎枪的守卫，他们见到我先吓了一跳，很惊奇为什么会来了一只不怕死的黄皮猴。他们万想不到一个黄种人敢到这个地方来。当我们通报来意之后，他们只是给白人记者入去，将我独自留在车里面，都不给我落车。我只是见到那两个守卫对着对讲机细细声讲，过了没几耐，我就见到农庄里面慢慢有人走出来了。他们手上持有不同的枪械，吓到我赶快将车门锁上。初初开始那时候，他们对着我指指点点， 后来又围住我的车走了一圈，好像进行一些什么仪式感，而且一边走一边用不堪入耳的说话骂我、嘲笑我，更有人用相机将我的样子拍了下来。最后一个 3K 党员慢慢地将他的步枪举起指向我的头，当时我心中闪过一个念头，哦，完了，难道今日就命至于此？好奇怪的，当这个念头闪过之后，接下来脑海里面出现一幅幅的画面，自有记忆开始，从童年、少年到成年，半生中所发生过最难忘的事件，就好像幻灯片一样，非常快速，一幕一幕好清澈地投影出来。当时觉得难道人死前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从台湾、香港到美国，跑过大大小小的突发新闻，都看过不少的灾难、意外，全部都是以旁观者的角度，看到死的都是其他人，见多了也不觉得有什么感觉，怎都想不到今次的主角是自己。我都不知道过了几耐，只是觉得时间好像停了一样，远远见到我的记者朋友和一个白人走出来，原来是他们 3K 党的龙头老大。龙头老大英文是 Grand Dragon， G-R-A-N-D Grand Dragon。 他替我解围之后一直跟我讲说话，但是我只是记得他的嘴巴一直在动，他讲的说话我一句都听不到。后来他们的集会都草草结束，原来他们一直被联邦警察和州警察监视着，当他们用枪跟警察对峙的时候，很多人就被逮捕了。恍然大悟，上帝藉着这件事来提醒我，就正如他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的教导，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假如没了生命，五子登科有什么意义啊？赚得全世界又怎样啊？在路加福音12章20节，上帝对财主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但是现今世上却有无数无知的人疯狂地去追求地面上那些带不走的财宝，不单止在天上没有一分的储存，就连上天国的机会都没有。上帝藉着这件事来挽回我，经过这件事之后，我再次回到教会和太太一起参加崇拜。但是真正让我降服在上帝面前的，是因为经历了另外一次的采访之后。在 3K 党事件大概半年后，我被派去采访一件车祸新闻。一对年迈的夫妇参加完傍晚的崇拜之后，在教会门外被一架小型卡车撞到，两个人当场身亡。卡车司机并没有酒后驾驶，都没有超速，最后都没有被起诉。当我去采访受害人的弟弟，他讲的一句说话在我心里面起了极大的震撼，都改变了我的一生。我现在还很清楚记得他说，真的很开心他们今天可以一起在乐园里面。哇，人死了不难过已经很了不起的了，还怎可以说开心呢？难道基督徒对死亡是有一种不可以用言语表达的盼望？这种盼望或者就是约伯生存的动力。他在极度痛苦当中曾经说，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上帝，是记载在约伯记19章26节。以前经常听人说，死亡不是死者的不幸，乃是生者的不幸，觉得这句说话很有道理，信了主之后更加深信，对基督徒来说，死亡对死者或者生者都不是不幸，死亡只是另外一个新生命的开始，能够同上帝在乐园里面是何等的享受啊。难怪天生盲和聋的作家海伦·海勒曾经这样说过，死亡就好像从一个房间走入另外一个房间，只是在另外一个房间我可以见到那位爱我的造物主。 上帝藉住世人认为悲惨的事件，拯救了我这个本来要死于罪恶过犯中的人。我跟那对老夫妇素未谋面，但是因为他们的死，我却在上帝面前得以重生。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的教导是这样说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正如人子若果不被钉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世人就不会有永生的盼望。那对老夫妇虽然死了，但是一个新生命却得以重生。在我自己或者别人的眼中，我是那种最不可能信主的死硬分子，但是在上帝面前却没有难成的事。1999年感恩节，我正式受洗归入上帝的名下。云雾人生，有机会我都时常和慕道的朋友分享我的经历。我经常劝他们，生命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谁个都不会知道，更不要说明天会是怎样样了。就好像雅各书4章14节所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所以要趁着我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得着那永生的确据。上帝都藉着工作的机会让我更进一步认识祂，也都让我认识到人其实没什么可以夸口的。无论是凡夫走卒、总统贵胄，或者是世上最强壮的、最富有的、最聪明的、最受欢迎的，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就是面对死亡，而且死后还要面对审判。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层次、不同的人种的犯罪，我都曾经见过，由法官贩毒、教授恋童、警察包庇。上帝让我认识到，其实世上只有两种人，就是罪人和蒙恩的罪人。无论你是否有高尚的操守、骄人的咸头或者是财富、被人羡慕的职业，这些都不能够让我们在上帝面前称义。唯有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罪恶和过犯才可以被洗净。愿荣耀颂赞归于那全能、全知、全智、全爱的三一真神。阿门。作者现在是攻读紧改革长老派神学院道学硕士课程。我如何走进基督信仰？作者陈慧田。曾经有人说，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在人心里面留了一个只有他自己才可以填满的窿。当人离开上帝，他就感到空虚。为了解决心里面的空虚，人就寻求形形色色的办法，有人信奉权力，有人追逐金钱，有些要名垂千古，但是这一切都难以使人满足，于是就会向上去撒求。但是由于不知道真神，就胡乱去敬拜很多假神。近百年来的中国，由于无神论的主导，人不再寻求神，但是心里面的空虚需要填满，就迫不及待地去寻找代替品。在50、60年代，人都会将敬拜的热情毫无保留地倾注在一个人的身上，一时间人被升化为神。圣经上说，以别的代替真神，这人的仇苦必加增。参考诗篇16篇4节。的确是这样的，敬拜人的结果是给国家带来浩劫。对人敬拜的破灭对我产生极大的冲击，于是下定决心不再走入任何的信仰。如果不是后来出国，我可能就浑浑噩噩地度过没有任何信仰的人生。但是因着独一真神的大爱，我在2001年底又走入了信仰了。不认识上帝的日子，记得小时候那时候， 每逢春节，母亲总是早早起身包素菜饺子，煮好之后先拿一些祭祀上天，然后全家就叩头跪拜，之后才可以吃。意思是将最好的先献给神灵。可以看得出，朴素敬拜的仪式在民间从来没有间断过的。而我对无穷上苍总是怀着敬意，但是都不确定有神，只是觉得在浩瀚的星空之外应该有些东西的。就如保罗所讲，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记载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我出生在山东临沂的一个乡村，屋企里面很多兄弟姊妹，十分的贫穷，一年到晚只是有春节才有饺子吃。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面，总是希望可以脱离赤贫的无助，所以拼命的读书。1985年我考上大学，终于脱离农村那种面朝黄土背负青天的艰辛。小个时候的梦想实现了，应该很高兴的，不过没有，一点都没有。我当时就读在临沂地区最好的高中，在班里面一直名列前茅，以为凭着我的实力可以考上一间好的大学。但是那一年的高考，我发挥失常，虽然考上，但是又觉得彻底的失败。为了弥补高考失利的心理落差，也都为了将来有更好的工作，我又继续拼搏考研究生，终于在1988年以总分第一的成绩顺利考取了曲阜师范大学运筹学和控制论的专业。更加令我自豪的是，大学只是读了三年，但入学没几耐，发现读研究生都没什么大不了。1991年硕士毕业，留在学校读教书，应该满意了吧。但是在大学里面是有分职份的称呼的，先是讲师，再是副教授，最后是教授。当年是小小助教的我又开始不满足了。于是我继续寒窗苦读考博士研究生，在1993年在30多个考生中，又以总成绩第一顺利考取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班。毕业之后回到曲阜师范大学教书，在那里认识了我的妻子。当时学校给了很多优惠待遇给我，我和太太一结婚就住入了一个三房一厅全新的单位里面。之后有两次破格评副教授，31岁成为了这间大学里面最年轻的正教授。从1995年到1998年三年里面，我结婚生儿子评教授，可谓喜事重重，一帆风顺，事业上小有成就，家庭美满幸福，带来的只不过是短暂的快乐，之后一切又归于平淡。我再次不满足，想去西方留学，回国之后可以有更高的地位和利益，于是又开始新一轮的追求，日日盼望出国深造。我不想辛辛苦苦学英文去考托福和 GRE， 想用发表文章在国际刊物上面的这个路径，这样可以联系到西方社会出国留学。但是谈何容易啊，我努力了三年，连一篇文章都没有发表出来，联系出国的梦都成了泡影了。1999年我到西安交通大学做客座教授，因为他们给我一年20000元人民币的报酬，条件是要在 SCI 国际刊物发表两篇文章，相当于一篇文章10000元。快满一年的时候，我要去西安交通大学汇报科研进展，当时心里面很难受，因为我只是写了两篇文章，能不能够录用一点把握都没有。我很担心拿了人家的钱但是不能够交差，心里面有点后悔，为什么要赚这些钱呢，叫自己心里面很难过。结果 两篇文章都被录用了。我亦都在2001年成功联系到加拿大温哥华西蒙弗雷泽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生。现在想回起来，是上帝为我开路，带领我出国认识他。走进上帝的日子，我带着满心的同情和兴奋，在2001年4月9日离开中国，以为今次一定会名利双收了。记得刚刚到温哥华的时候，我抬头望到蔚蓝的天空，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远处是蔚蓝色的太平洋，近处绿荫如草，真是人间天堂啊。我当时只是带着200元的加币去温哥华，以为很快可以拿到工资，没想到银行开户口要办很多手续，要等两个礼拜之后才可以拿到工资。结果被房东限期一个礼拜搬出，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好啊。好在有师兄的帮助，搬到山上的学校里面，住在人家家的客厅，没有私人空间，但是为了悭钱只好将就，更难受的是想住家人。由于是住在山上边，买餸是需要坐公车的，但是咁啱就遇上公车司机大罢工，呢一罢就罢咗四个月，由四月到八月。正当我是为买餸喺度发愁嘅时候，有人话俾我知，有一位老先生每逢星期六都嚟学校带人去超级市场买餸嘅，但系佢都警告我，话呢位老先生会邀请我去参加基督教嘅活动。这个我真系唔惊啊！我觉得自己是高级知识分子，绝不会相信任何的宗教，最重要的都是买餸煮饭，民以食为天。见到那位老先生，他是印尼华侨，很关心我，很乐意帮助学生。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时我不知道这个是主耶稣的话，心想这位老先生不简单，能够讲出这么有智慧的话，因为这句说话是违背了人的天性，发出一种超越道德的崇高和真实。后来跟他熟了，才知道他们夫妇原本有一部五座位的汽车，为了带学生买餸，就将旧的车卖了，买了一部七座位的客货车。我又进一步被触动了，老先生亦都毫不掩饰他带人买餸的动机，总是说信主耶稣又怎样怎样好。他们夫妇用自己年轻时赚来的钱，在西蒙弗雷泽大学成立了中国大陆学生团契，请学生来吃饭，老夫妇二人自己买餸，亲自煮饭，活动两个星期一次，他们的侍奉叫很多人蒙福。我所认识并且一起信耶稣的有一位现在在北京做牧师，还有一位弟兄在温哥华做传道人，有十几位都在各地热心带领校园团契，或者在当中侍奉。我是在他们夫妇的带领下一步一步认识耶稣的。起初他邀请我回团契，我心里面虽然不愿意，但是都是去了。一来当时都挺孤单，参加活动可以认识多些人，另外听说他们的饭送都不错的，更重要的是人家成日带我去买送，不给面自己都过意不去啦。上帝没有形象。记得第一次参加的时候，讲员是梁燕成博士，他从考古学的角度旁征博引，证明中国人在上古时代已经信有独一的真神。他指出一个令我震撼的事实，就是北京的天坛和地坛是没有任何神像的，这个和基督教的上帝没有形象，不被人敬拜偶像，竟然有某种神秘的相似。他的博学打掉了我对基督教的无知和偏见。基督教不像我想的好像中国传统封建迷信那种愚昧和无知，他学者的研究和论证态度十分合我的胃口，更重要的是 梁博士所表现出的谦卑令我尊重，因为中国古人大都恃才傲物，梁博士最吸引我的是他对信仰的笃定、松容和心中的平安喜乐，使我对基督信仰大有好感，以后就很期待参加团契的活动。另外，我都参加每星期一次的查经班，每次完毕都感到平安和喜乐。2001年夏天，我去了唐崇荣牧师的报道大会，有两点很震撼。一个是他讲关于创造论和进化论的故事，说美国一名大学教授是基督徒，他的学生想见到他被取笑，就问了，宇宙是哪个创造的呢？教授就答了，是上帝创造的。那学生又问了，上帝是哪个创造的呢？教授又答了，上帝是自有永有的。学生就哈哈大笑。之后教授问学生，你们说宇宙是哪个创造的呢？学生就说，是经过亿万年由自然进化而来的。教授又问了，那自然是哪个创造的呢？学生就答了，自然就是自然而来的啦。这个时候教授就哈哈大笑。这个故事使我明白到，从逻辑上讲，创造论和进化论都不能够用科学方法来证明。大家接受不同的观点，靠的就是相信。所以我意识到，两者最多是打个平手。从此就更加相信基督信仰绝非我所想的那么简单了。另外，唐牧师讲到人的骄傲，他引用以色列王大卫的诗，是这么说的，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出自诗篇八篇三至四节。我是个好骄傲的人，但是惊讶地发现，骄傲的人到处都是，但是人真是渺小，由飞机上望下来，高楼比火柴盒仲细，人根本是看不见的。上帝从浩瀚无涯的穹苍上看我们，就更渺小可怜了。信耶稣之后，我才知道上帝关注渺小的世人，好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漫长的读经，尽管我有些感动，亦都对基督信仰越来越有好感，但心里面都是刚硬的。我并不确定有上帝，亦都自己骄傲，不能够这么容易就信上帝，显得太没水平了。于是找藉口说我是一个学者，不读完一篇圣经就相信，太盲从了。感谢上帝，他有足够的忍耐，好像那位等待浪子归来的慈父一样，等我的归回。我亦真是从创世纪开始了漫长的读经。创世纪神话加故事读来都算不错。出埃及记故事跌岩起伏，波澜壮阔，十分引人入胜。到了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就简直是味同嚼蜡，十分痛苦，看不懂。但是我学者的骄傲支持我硬着头皮读完了这三卷书。读经的过程中，在老先生和他太太的带领下，我开始学习祈祷。当然那时的祈祷是只为自己和家人。2001年夏天，由于十分想念妻子和儿子，就想帮他们办签证来探亲，但是问题是当时的工资太低，申请签证和生活费都让我颇为烦恼。上任几个月就要求加工资，一来不好意思，亦都没可能，于是祷告求上帝给老板主动加我工资。有一日我写信给老板，请他证明收入，老板居然回信说给我一年加4000元加币。 我真系好惊讶又感动，上帝真系听祷告啦！我当时仲未信耶稣，就将呢个神迹悄悄咁样放喺心里边。有咗呢个经历，上帝就唔再系人哋讲嘅嗰位遥远嘅上帝，佢离我好近，主动走入我嘅生命里面。我就更多嘅读圣经。呢个期间，上帝嘅灵多次感动我，但系我仲系硬住心。好多喺我后面嘅都信咗耶稣啦，但系我仲喺度犹豫。只因为我讲过，唔读完一篇圣经，我系唔能够决志。我对上帝话，如果能够喺圣诞节前读完一篇，我就决定信佢。我一边读经，一边参加团契活动，生命系静静咁起咗变化。读旧约，总觉得上帝残酷严厉，尽管佢每次惩罚都系义正词严，证据确凿，真理在握，真系无可辩驳。但系总觉得无法同基督徒所宣称嘅爱嘅上帝联系起嚟，呢个成为我当时嘅一个困扰。后来一位传道人对我讲：上帝如果冇极大嘅爱同忍耐，以佢嘅能力，咁多嘅亵渎佢、敌对佢、嘲笑佢、滥用佢名嘅人，早就被上帝杀死啦。但系你睇下，呢啲人仲系活得好好嘅。这个不是就显明了上帝的爱和宽容吗？圣经上说，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出自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读旧约历史书，好惊讶看到以色列人在信仰上的反复无常。他们信靠上帝，蒙福兴旺，兴旺后就远离上帝，犯罪得罪他，就被欺负欺压，然后悔改，又回到上帝面前，这样一次又一次。后来我信主后，在成长过程中发现，以色列人简直就是一面镜子，照出我自己灵命成长的状况。我不是也都在信心上反反复复高高低低吗？上帝在旧约的律法中明确讲明，凡完全遵守的就可以成为义人，永远同上帝同在。但是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样表明是没有人能够完全遵守律法。上帝藉着以色列人让人知道，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做好事称义的。正如罗马书三章十节和二十三节是这样讲，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我的读经读下停下，到十月底旧约都未读完。十一月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去欧洲面试的机会，为了便宜机票，我要在那里留一个礼拜。到达之后发现是一个小镇，一两个小时就行遍所有的地方了。留在旅馆里没事做，就看圣经。在大概五日的时间里面，除了吃饭、睡觉，偶然出去走一圈，其余的时间全都是读圣经。读完旧约，跟着读新约，到加拿大的时候，已经看到新约后面的几卷书了。信主耶稣。到2001年12月20日左右，我终于将圣经诵读一遍。真是奇妙，上帝又一次听了我的祷告，给我在圣诞节之前读完了圣经。我非常感动，而且都清楚知道上帝要我信靠他。2001年12月23日，在教会牧师讲道后呼召的时候，我没有犹豫，举起手了。我终于都成了蒙恩的罪人，满有平安和喜乐。我信耶稣基督不是自己努力得来的，而是上帝藉着祂的爱和恩典，藉着祂的仆人，藉着我阅读圣经，亦都藉着祂的神迹，将我一步一步带到祂的面前。正如以弗所书二章八至九节这样讲，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信耶稣近十一年，尽管有坎坷，有高低起伏，但我今日可以作见证的是，这个是我一生到现在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圣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记载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因为这个承诺和应许，我知道我有了新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会是越来越丰盛，让我在今生可以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去行走天路，直走进天上的永恒。时评：做好人的成本，作者钱志群。都知道做生意是要付出成本的，其实任何事都有成本的问题。例如做一对好夫妻，做一个好的父母，做好的领导，做好的职员，做好的邻居，有哪一样是不需要付出的？所以做好人同样有成本的问题，因为你可能要付出时间、金钱、劳动、爱心、耐心，甚至会遭遇危险。除此之外，如今做好人又多了一些例如误解、嘲笑、报复等不必要的成本。在上海，有一位白先生执到一个手提电脑，特意找到了失主，但是失主连一声多谢都没有讲到。身边的人因此就笑他，说他傻，他就叹气地说了，有时我都怀疑在这个社会还可不可以做好人呢？在广东，有一位巴西籍的男子出手阻止一个正是偷人钱包的小偷，遭到小偷的同党的殴打。期间现场有数十名途人都没有人去帮他，类似的例子真是见不少啊。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7804人网上调查显示，77.9% 的受访者都感觉到现在的社会做好人的成本是很高的。成本具体高在哪里呢？71%表示会被怀疑动机不单纯。62.4%认为是得不到鼓励，还要付出代价，心理不平衡。50.6%认为会被嘲笑，认为太傻。31.3%感觉到做好人经常感到孤独，陷入自我怀疑当中。为什么会形成一个这样的社会风气呢？人普遍将它归咎于市场经济环境下形成的金钱至上的个人观，损人利己、明哲保身，被扭曲成一种正常的心态。而拾金不昧、奋不顾身的良善行为，反而成为了刺眼的多此一举。这些扭曲的世态不过是人的罪性在某种环境下的充分发酵。一切不合情、不合理的事，归根到底都是源于人心深处的不洁。在没有市场经济的年代里面，做好人同样要付出成本，苏醒的良心时时是昏睡的良心嘲笑和打击的对象。在2000多年前，主耶稣为救赎在最终的人类，降卑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大行神迹，医病赶鬼，教我们悔改，但是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荣，反倒受尽了人的误解、羞辱、鞭打，最后无罪的他被有罪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做好人的成本何其昂贵啊！感谢主，他爱我们爱到底，他做好人做到底，他在十字架上断气前还用微弱的声音祈求父神宽恕杀他的刽子手，而第三日他从死里复活了，让信他的人都有永生的福分。 我们人类哪有主耶稣这样做好人的心智和能力啊？我们面对不必要的成本，心里面会充满委屈和失望，但是除了无奈，又能够怎样去维护自己做好人的尊严呢？曾经有170多次拾金不昧，并且曾多次为生病孩子捐款的南京一位被冠以最美环卫工称号的沈燕台，在屡屡得不到周围的人认可反而被嘲笑之后，发了一封短信给传媒，希望得到表扬，哪怕只是一个荣誉证书都好。这个不是他的幼稚，而是反映好人内心的一种呐喊。在调查中，有差不多70%的人表示，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制度，不要被好人吃亏，要营造好人受羡慕、受尊敬的社会环境，要加强宣传教导，让好人作好榜样。只有57%的人认为，每个人应该从自身做起，不以善小而不为。虽然这些措施都有意义，但充其量仍然是权宜之计，不可以治本的。在罪人中做好人，永远都有不必要的成本。既然改变不到社会带来做好人的额外成本，那怎可以使自己做好人的心态得以平衡呢？有一个途径，就是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这样会从两方面得到安慰。第一，以感恩的心来做，既从好人耶稣那里得到永生这个无价的好处，就不会因为主耶稣要我们施爱心甚至爱人如己而计较得失。爱心成了圣灵在我们里面结的果子，自然而熟。第二，以有盼望的心来做，当我们归在主的名下，做任何善事都在主的监察之下，等到主再来施审判的那一日，公义的主自有奖赏给我们。这样做好人又怎会怕付上高价的成本？还有什么不值得呢？蒙恩与蒙管教，作者黄玉琪。恩典满满的日子，转眼间我已经信耶稣几年了，依然清晰地记得在2006年复活节那日受洗的情景。我走落浸池，在众人面前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台下有我的妻子和几位好朋友。那一日我穿上自己最好的西装，皮鞋擦到好光亮，头发都梳得好整齐，手里边拿着朋友送的鲜花，好朋友都开玩笑说我那日似新郎。在过去几年里面，我和妻子文婷经历上帝很多奇妙的作为。他将我们一家从多伦多带到维恩堡，又在旷野里开道路，在几乎没可能的情况下，我很快找到我的专业工作。在这个充满祝福的小城里面，我们第一个孩子 Michael 出生了。他健康、聪明、可爱，带着来自上帝满满的祝福。为了纪念这个地方，我们为我们的孩子取名维恩，希望他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看到人的罪性，去年年底 Michael 快两岁的时候，我们将他从中国接回来，看着活泼可爱的儿子，我们打从心里面高兴。在抚养他的过程中，我们对圣经上罪的理解又深了一层。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出自罗马书3:23。我曾经有的问题是，难道世人都包括刚刚出生的婴儿吗？这样新生的孩子的罪从何而来呢？后来慢慢明白到，这个罪的含义有两层，罪行和罪性。就新生的婴儿来讲，他或者没有具体的罪行，但是就罪性而言，比如人类自私自利的天性，他和成人是没有分别的， Michael 好鍾意玩玩具车，我哋买俾佢嘅玩具车大大小小有十几架，佢每日都车不离手，连夜晚瞓觉手里面都攞住佢嘅宝贝车。有时我就开玩笑同佢讲 ,Michael, 俾架车爸爸玩好冇啊。佢就会将车收喺后面就话冇喎。当我再一次要求嘅时候，佢就会指住窗外面话俾我听，树叶红色。我接住就同佢讲，爸爸知道秋天树叶就变红㗎啦，你将架车俾爸爸玩好冇啊。佢一边摇头一边就笑住话 ,No。食嘢嘅时候都一样，当我哋要求分啲佢手里面嘅蛋糕嘅时候，佢会快快咁三啖两啖将个蛋糕摆喺口里面，然后话冇咯。连两岁嘅小孩都知道维护自己嘅利益，将好嘅嘢放喺自己嘅嘴里面，咁就充分证明咗人嘅呢种自私自利嘅天性系生嚟就有㗎啦。而同别人分享、照顾他人嘅情绪等等，是后天学习得来的。其实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三字经的头两句应该是人之初性本恶才对。既然明白到这种罪性是与生俱来的，那我也明白到靠自己是没办法摆脱这种现状的。这种改变只能够借助于外力，来自一个比我们更高的存在者。自从信耶稣受洗之后，我哋亦都成为咗基督家庭嘅一份子。我认为基督徒只系一个蒙恩嘅罪人。我哋以往嘅罪行虽然已经蒙主嘅赦免，但系我哋嘅罪性依然存在，仲系免不了有妒忌、憎敬等等。从呢方面嚟睇，基督徒并唔比嗰啲非基督徒更高尚。但系我哋愿意顺从喺上帝嘅面前，愿意按照圣灵的带领改变自己，使我们得以在上帝的国度有份。学习克服脾气，上帝的恩典和福气固然令人喜乐，但是来自上帝的管教就让人觉得不是那么舒服了。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上帝借助于我周围的环境来对我进行管教。首先是对我的脾气的改造，我的脾气不好，在外面还比较克制，但回到家本性就暴露出来了。我和文婷经常就一些家庭的琐碎事吵架，上帝就藉着箴言对我进行管教，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通达人能忍辱藏羞，箴言十二章十六节。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箴言十四章二十九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箴言十五章一节。每次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自己和箴言里面愚妄人的行为非常吻合。我越来越发现争吵、发怒根本解决不到问题，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有时当文婷情绪不好主动挑衅的时候，我就忍住怒火不同她争吵。有时见她有些事做得不妥，我都克制自己不去责备她。奇妙的事发生了，有时她居然会主动过来跟我认错。而在以前，当我们多次争吵的时候，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的。这一两年来，我在家里面发脾气的次数越来越少，家里面也都越来越和谐。文婷都注意到我的克制和改变，感谢主。我明白这种改变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借助于我的顺服和圣灵的带领。学习原谅别人，人都爱自己，但是就很难无条件地去爱其他人。人对待自己的爱就好像滔滔江水，绵绵不绝，但是对于去爱其他人就好像饮完矿泉水之后樽里面所剩下的水，滴几滴就没了。这些就是我们现在的光景，不借助上帝，我们真是没有力量去爱其他人。 当其他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更加没有力量去原谅他们。曾经有位同事得罪过我，我当时非常之嬲，事后都耿耿于怀。但是圣经上的一个故事成日提醒我，上帝赦免了一个仆人1,200,000 银子的债。结果他出去之后就捉住另外一个欠他10,200,000的同伴不放。我同这个仆人何其相似啊！道理我明白，但是做不到，因为我没有那种心胸和气量。后来看圣经得到亮光，那天祷告的时候我说，上帝啊，如果你愿意原谅他，我就信服你。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这件事在我心里面就淡了下来了。我知道这一页可以翻过去了。箴言3:11-12讲到，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我知道我的缺点好多，但是我愿意信服在上帝的手下，接受他对我的塑造，成为一个合主用的器皿。我前面的路还是很长，但是我知道无论顺境逆境，我都可以信靠他，他是我的磐石，我的盾牌。前妻要再次离开我，晓君信伤。晓君，11年前我认识了当时只有19岁的前妻，她是大陆人，和我相差19岁。我们认识6个月就结婚，婚后1年个仔出世，后来因为感情的问题，她说不爱我了，就离开我和个仔。直到去年底，她要求回来照顾我们。回来之后，她尽心照顾我们的起居饮食，但是她朋友不多，成日留在屋企，只是偶然去探下她的表姐。加上个仔一直要跟妈妈睡，我都答应她，等她再跟我结婚之后才会跟她亲近。所以我们的感情生活都没什么进展。上个月底她跟我说一点都不爱我，再这样下去会很痛苦，所以又想离开。但是我和个仔都不想再失去他。他现在终日愁眉苦面，茶饭不思，日日都想走。我问他可不可以为个仔留低，他说不可以。看见他这样，我个心都很难过，但是又不想就这放弃这份感情。我都不想个仔受到伤害，真是不知怎好，真是怕他有一日会不辞而别。读者光启上。亲爱的光，读了你的来信，好能够感受到你的困扰和担心。真的，男女结婚前真的要慎重考虑彼此各方面是不是匹配。譬如双方的背景、家庭、信仰、文化程度、人生观、年龄、性格、嗜好，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对婚姻的期望等。两个人的差距如果越大，婚后要作出的适应和调整也都必然越大。以下是我的观察和一些建议，提供给你参考的。第一，检讨自己。表面看来，你眼前的急务是怎样改变妻子或者是前妻，打消他离开你和儿子的念头。我希望你想一想，是不是你认为他要离开纯粹是他个人有问题，因为他不满意生活的枯燥并不爱你。但是问题是，他为什么又要回来照顾你们父子呢？是不是心里面有些不舍得？你可曾想过他对你、对儿子有些什么期望？会不会希望回来之后有新的开始，看看可不可以重建这个破碎的家？会不会他希望你欢迎他，比以前更加爱他，更加重视他，感激他，和他配合培养感情？ 你自己呢？你对婚姻有啲咩期望？是不是只是希望他留低，照顾你们的起居饮食，等你和仔不再受到伤害？是不是这样就是你对妻子角色的了解？是不是你觉得妻子的角色只是生孩子，并照顾你们的起居饮食，抑或你的性格内敛，爱在心里面，嘴巴上却不讲出来，亦都不懂得以任何的形式去表达出来？例如你有没有送过花给他？有没有写过一张卡告诉他你爱他、需要他，或者表达你对他的感谢和欣赏？有没有买过一件他喜欢的礼物给他呢？有没有保护他、帮他做家务呢？他说要走，你是不是痛在心里面，但表面上目无表情，表现得无私大方，只是问他能不能够为儿子留低？为什么你不趁机会说你爱他、需要他、没了他不得？如果他要离开你，你和个仔都会很痛苦难过。调查发现，大多数的丈夫都觉得妻子是他心里面最爱的人，但是从未表达过。让做妻子的怀疑丈夫是不是仍然爱他，你知道吗？你的一句感谢、称赞能够使他精神起来，你是不是需要反省，作为丈夫你有哪方面未能够使他感到你的爱和关怀，以致心灰意冷呢？第二，学习沟通。圣经上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出自阿摩斯书三章三节。你对妻子了解有多少呢？若果不了解，从哪里讲得上是同心呢？若果不同心，当然不能够同行啦。我的建议是，你除了表达关爱之外，还要安排机会跟他谈心，促进彼此的了解。譬如你可以约他散步，问他回来之后的生活觉得怎样，有什么困难，最烦恼的是什么事，有些什么事要你帮忙的。如果他不善辞令，你可以问他小时最难忘、最快乐或者最遗憾的是什么事。例如他喜欢看书、看戏，就问他喜欢看什么书、看什么戏、为什么喜欢，他最敬佩的人物是哪个。你可以从其中了解他的思想，你又可以直接问他你希望自己的丈夫怎样待你。要学习聆听，和颜悦色，不要表现得不耐烦，不要觉得这些都是女人的幼稚、婆婆妈妈的想法。要注意自己面部的表情和身体语言，当他讲到伤心的时候，要拥抱他，等他靠在你的肩膊上，给他温暖和安全感，为他擦眼泪。可惜中国文化是靠偏向含蓄，时时以为心有灵犀一点通就够了，一切尽在不言中，结果使沟通内容变得含糊、空泛，造成很多不必要的误会甚至误解。目前你们还未正式复合，都很明智地协议再婚之后才亲热，但是你说你们的感情生活因此就没有进展，那就不对了。因为感情培养不是单靠肉体上的亲热，女性最看重的是感情，她希望你爱她，又获得她的爱，她不是口口声声说不爱你吗？那你就不妨立定决心要感动她爱你。方法是，当她是你想追求的梦中情人，当安排一些二人世界的时间，陪她做些她喜欢做的事，学习刻意表达你对她的爱和关怀，等她感受到你心里面对她的爱情。你信中提到不想失去她，看见她愁眉苦面，心里面很难过，不想放弃这份感情，真怕她有一日不辞而别，信中充分流露你对她的感情。但是你可曾向她表达过，等她知道你深爱她和重视她呢？假如你不表达，会不会她误会你只是将她当作免费工人呢？第三，彼此适应。 睇到你信中提供嘅资料，你哋两个人嘅年龄、背景，甚至喺信仰各方面差距都相当大。相识六个月后就结婚，仲未彼此了解，就同住喺一个屋檐下，朝夕相处，当然彼此需要好大嘅适应。加上佢年纪轻，生活上遇到困难，或者有啲咩不满，都唔懂得处理。所以佢生下孩子之后，冇几耐就一走了之，并唔奇怪。可能佢仲以为呢个系解决嘅唯一方法呢？两个唔同背景、唔同性格、唔同年龄同埋生活习惯嘅人住喺一齐，肯定需要彼此了解同埋适应。好多事要迁就同埋体贴对方。佢离乡别井同你结婚，相信要适应嘅比你多，更需要你嘅体贴同埋谅解。佢生活苦闷嘅另一个关键系，如你所讲嘅，佢冇朋友，冇社交生活。不过你哋有个儿子，一家三口可以共享天伦之乐。或者你谂一谂，大家茶余饭后要有啲咩活动同埋消遣，譬如去公园散步、行下街啊，带个仔去游乐场等等，发掘一啲共同嘅兴趣，加添生活情趣。第四，心灵合一。我猜你是基督徒，圣经上话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你要领导家人的灵命成长，自己先做榜样，每日读圣经、祷告，求上帝赐给你智慧、力量，带领你一家学习依靠上帝，彼此相爱，互相体谅。上帝的英文是，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出自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希望你在家里面承担起属灵领袖的角色，带领家人多参与教会的活动，介绍他认识教会里面的姊妹，扩大他的社交范围，更可以帮助他灵命成长。在灵命的路程上若果有疑难，相信教会的牧师或者传道人都会乐意助你一臂之力的。第五，了解上帝对婚姻的看法。按圣经的教导，上帝做完男人和女人之后，吩咐他们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出自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意思是夫妇关系应该是一生中最重要、最亲密的关系，无论在身体、情感、信仰、经济上都成为一体，而且这个关系是一生之久的承诺。圣经教导作妻子的要顺服和敬重丈夫，丈夫要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的爱来爱护妻子，这个是一生的操练。你两个已经分开过一次，感谢上帝给你们机会有个新开始。我建议你们多看有关基督徒婚姻的书，上这方面的课程，学习了解上帝的心意，按照圣经的原则培养感情，学习相处之道，免得重蹈覆辙。第六，找基督徒辅导员帮忙。你说他离开你的原因是不爱你，但一般母亲不会轻易抛低自己亲生骨肉的。会不会背后有什么难言之隐呢？譬如他有没有忧郁症？你有没有跟他看过医生或者辅导员？或者他觉得带孩子的责任太重，自己不懂得处理，又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你说。虽然他回来了，但是当初离开家的结仍然在这里，仍然未解决，所以又叫着要走了。或者你们的问题比我想象中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所以我建议你跟前妻商量，请他先不要走，再给大家一个机会，一起去找牧师、师母或者基督徒辅导员， 寻求他们的帮助。我建议你最好为他找一个有经验辅导婚姻问题的女性辅导员，因为女性辅导员会容易明白你前妻内心的挣扎和困难，也都比较容易和他建立关系，并且帮助你了解他，澄清你们之间的误解，坦诚表达双方的心声，改善彼此的关系。不过辅导的有效性关键是你们是不是有诚意面对和处理困扰着你们的问题，坦诚讲给辅导员知你们的困扰，并接受辅导员的忠告。婚姻辅导更需要夫妻二人都诚心接受辅导，愿意正面解决问题。假如你两个都愿意接受辅导，功效会大啲。最后希望你唔好气馁，要仰望天父嘅带领，用耶稣基督牺牲嘅爱去挽回你嘅前妻，深信上帝为你安排嘅都系对你最好嘅。耶利米书29:11话：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晓君赏，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愿意，请做以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天父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上帝，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门外门内，作者方华。我参观过埃塞俄比亚一间脱贫人家养蜂的小蜂园，在空旷的草坡上面，树枝疏疏落落地插在地上。于是问主人家那些是什么来的，他就说那个是篱笆，人家见到就知道树枝后面的地方是他的土地。中国以前有界石，在某处立一块石，就分开了这边和那边两个地方。在农业社会，门有时都同样是带有象征性的。今日有很多地方的村庄，房屋的门是打开的，但这样不等于你可以随意出入。打开门表示有人在屋里面，还是要敲门开声打招呼才可以入去。圣经中都常提到门，耶稣说天父关心我们的需要，所以应该凡事祷告祈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马太福音7:7，路加福音11:9。我们在门外，天父在门内，我们叩门，门就会为你而开，主动寻求上帝，祂会回应。但有时主动的并不是人，而是耶稣。圣经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启示录3:20。人在门内，耶稣会敲门，主动寻找人，都耐心等候人的回应，但不少人却请他吃闭门羹。当一个人的人生到了关键的时刻，又或者十分危急的时候，耶稣会选择排难而入，就好像消防员带着斧头 必要时会劈开墙壁同埋门窗。耶稣嚟到海边，见到彼得同埋安德烈两兄弟喺海里边撒网，就直接同佢哋讲：来跟从我。古时以色列人被米甸人侵略，基甸躲藏喺酒坊里面打小麦，免得被掠夺。上帝直接走入去，叫佢出嚟领导百姓反抗。上帝开门就入去，因为是他们人生的转捩点。很多旧约时代的先知都经历过上帝直闯生命核心的。有些人都经历过耶稣开门直入的情况，令他们人生彻底扭转。有些人在自杀的边缘听到上帝的声音，有些人在毒海沉溺快要淹没，有些人人际关系彻底破裂，彷徨破碎，然而因为上帝的直接介入，重展生命。一位朋友多年来为儿子操心生气，那个小孩从小就不合作，劝导都不理会，责骂就会驳嘴，青少年的时候更加反叛，为儿子读书不成，交友可疑等等。朋友心中苦恼，我们劝他放手，交托给上帝吧。而且那个孩子反叛归反叛，和母亲的关系不差的。他明白这个道理，不过就是放不开。一日，当他正打开雪柜的门要拿东西出来的时候，突然听见很大的声音跟他说：你的儿子好好。他呆了在那里，那句说话好像将他敲醒了。他打开雪柜的门，耶稣都打开他心中的门。主耶稣还很幽默的，门里门外都是不一样的生活。调准焦距，作者白衣。你知道吗？从前摄影要调校焦距，四色印刷要印四次，每次一色，现在都改良了，似乎隔走了焦点偏差的老毛病。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今日仍然有很多人捉不到重点，会错意，本末倒置，轻重不分，颠倒是非，黑白不分，罔顾事实，因小失大。可见科技进步并没有解决人心灵眼睛偏差的问题，可能还因为太聚焦在外面色彩缤纷的花花世界上，而忽略了灵眼的保健。上帝做人好奇特，人能够改善科技，但没办法捉摸灵魂眼睛的镜片。主耶稣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约翰福音九章四十一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到吗？灵界的事靠肉眼睇，肯定偏差，偏差咗啦，射箭就唔中的，呢个正系罪嘅意思。改善灵眼嘅视力需要靠上帝，要谦卑对主话：主，开我的眼睛，我要能看见。由梁陈伟仪录制嘅《中信月刊》2012年10月第51卷第10期总编号606播放完毕。